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我们由 Jamie 牧师带领我们先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 Brad 牧师会带大家问候祷告并做教会事项报告，之后是他的布道。好，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第一首歌曲是《如此神爱世人》，God so loved。
如此神爱世人，自独生子给我们，因相信你救恩，生命不沉沦。我灵魂得着永生，我仰望十架上，我紧握唯一盼望，因他爱砍断捆绑，
首敬拜歌曲是新殿行道会唱的《颤抖》，原作词曲是 Andreas Figaro。
着黑暗转渡，耶稣耶稣，不再恐惧，耶稣耶稣，你是这黑暗转渡，耶稣耶稣。
你们可以让黑暗震动的声音跟最大的掌声。
第三首歌曲是《何塞纳》，是由 Brooke Fraser 作词作曲，演唱由约书亚乐团。
Thank you.
下面 Brad 牧师上台来，他说：“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宣告你的信实，我们知道你过去所做的，现今当下，我们承接你将来应许的。我们带着苦累、担忧、问题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祷告这些不能阻挡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你的信实。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们。”好，现在请事工上前来接受大家的奉献。在此，我要介绍一个我们一起事工的组织。近年由于难民问题，我们和一个难民关怀总会的组织有合作。上次我们介绍了难民之友的组织，难民关怀总会和难民之友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今天合作人焦点活动对难民关怀总会的介绍就在前堂大厅举行，欢迎大家走过去看看，和他们见面交流一下。第二件事情是4月28日和5月1日的周末有洗礼，我们会举行两天的洗礼，新人洗礼。如果你有兴趣，今天可以去信息中心询问或者注册，看这是否是你下一步要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下个星期日是复活节，欢迎大家邀请朋友和家人一起来这里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需要志愿者为周六敬拜提供儿童看护，我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复活节彩蛋的活动。那么下个星期四4月14日就没有敬拜服事了，但我们增加了周五早上7点耶稣受难日这一天的敬拜，还有星期六的6点的敬拜。我们在星期日是照常的9点和11点的两场敬拜。好，还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诗歌乐队庇护所，他们要发行复活节赞美诗歌，就是EP 的发行。这周末庇护所发行的EP 里面，其中有3首是全新的敬拜歌曲，有关复活节的心意。如果你想买听一听，可以多听听，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好，就是这些。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个名为神人系列的布道。这是倒数第二周，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周了。今天我们要庆祝的是宗之主日，这一个故事也是通常说的耶稣凯旋入城的故事。如果你去过教会，或者你在教会长大，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也许对你来说有点太熟悉了。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做了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当我发现耶稣令人困惑时，我也发现自己会很感兴趣。因为许多时候，当我发现耶稣令人困惑时，这意味着我即将明白一些之前我不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或者了解到一些我自己的事。所以不用多说，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1章，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将从1节开始读。马太福音21章1-17是这样的：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好，当我们阅读圣经里的某段经文，大多人会禁不住直接想跳到它的意义上。我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在你这样做之前，我相信你必须观察细读这段经文，你必须对它提出问题，必须察觉到某些事情，必须看实际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我最初的感想之一是，这实在不符合耶稣的性格，这真的不符合耶稣的性格。想想看，一次又一次的，耶稣会医治人，会和人交谈，然后他会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或者他就悄悄溜走。耶稣试图保持低调，这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也有例外，但是他基本全做到了。所以这个场景，耶稣骑着驴，人们扔外套和棕榈枝喊着何塞纳的最高者，真的不同寻常，这真的不是他的性格，对吧？所以我们不得不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太福音第20章的经文，因为在那里，如果你仔细读，你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不寻常的东西。但是他也解释了这个所谓的凯旋进入的时刻，所以让我们倒回几节经文，并阅读有关这一时刻之前的那一刻。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随了耶稣。现在你看到这里可能会说，那又怎样？这似乎是另一个神迹，另一个是耶稣表现出同情的故事。但是不仅如此，你要注意瞎子说什么。他们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头衔， 这是弥赛亚的名字，最终的王，终极君王，他的到来被预言了几个世纪。在场的众人都清楚这个称呼的意义，他们知道大卫的儿子应该是谁，这称呼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使用，耶稣允许人们这样称呼他，终极的先知预言的君王，可怜我们吧。耶稣说，是的，是我，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我猜想人群中的许多人，包括使徒们，都可能倒吸一口冷气。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使徒们就希望耶稣称他自己是王。他们看到他的能力，他们听到他的传讲，他们知道他能做什么。他们希望他公开宣布这一点，但是耶稣一直坚持不宣，直到现在。现在，耶稣接受这个头衔。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遇到了危机，这就意味着他要么需要胜利夺取王位，要么被当局镇压。当局当然不允许任何起义了。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一个被统治和压迫的国家里，一个新王，不仅仅是一般的王，在这儿已经宣告，在耶稣接受这个头衔的那一刻，门徒和人群同时又激动又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成功或死亡。耶稣现在算是启示了，不是成就就是失败，这是最后的倒计时。所以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次耶稣的作为与以往大不相同。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这件事似乎有点奇怪，奇怪的是耶稣安排或者编排了这场凯旋入城的场景。福音书的作者非常简洁，马太福音花了六阶段来描述耶稣是怎样安排一切事的，就好像你在准备一个惊喜派对一样。过了很多年，我都没有明白这一点。对于这件事，我以前一直是这么看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人们都朝他涌过来，兴高采烈的。耶稣的反应是：哦，糟糕了，这么多人，哎，算了，就这样吧。不是，不是的，其实他亲自安排了这一切。他派他的门徒去伯法奇牵一头毛驴。伯法奇和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两个村庄，耶稣对他们很熟悉，他知道哪家有动物，还有他们在哪里。不仅如此，大概没有比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有众多人支持耶稣的。住在这里的人都见证了耶稣的大能，他们都看到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他派门徒去牵驴，你认为他们会在夜间把驴偷出来吗？或者是他们会威胁驴的主人吗？把你的驴给我，不然的话，当然不会。他们如果进了城去要驴，主人当然会问为什么，就像我们去找人借车一样，是不是？驴的主人会问要驴干什么，借是可以，但要知道拿它干什么用啊。于是他们就会说，是耶稣要用它，他要骑着它进耶路撒冷。你不觉得这话会被传播开来吗？我请你注意经文里的一些细节。如果你再看一遍经文，你会注意到人群的聚集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请大家和我一起看马太福音21:9-10。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 说：“这是谁？”好，你看到了吗？耶稣带来的是他自己的人，那些住在伯大尼和伯法奇的人。当他们进了城，引起了混乱，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就在问：“这人是谁呀？”耶稣安排了这一切，他布置了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在制造冲突，他确保他在进入耶路撒冷时被称为王，他也因为被称为王和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起冲突。这不是很有趣吗？这里还有另一个观察细节，你有没有迷惑耶稣为什么选择骑一头驴？看，有史以来头一次，他当众接受了弥赛亚这个称呼。他不止安排了怎样进城，然后他选了一头驴。君王们是不骑驴的，君王们骑马，谁会骑驴呢？仆人们才骑驴。这不像是一个君王，而是像当时的一个仆人。你不觉得门徒们也会质疑吗？一头驴，为什么是一头驴？你终于到公众面前来了，你终于宣告你的战役了，然后你要一头驴？我们真该为耶稣找一个形象设计公司，看看这里发出去的是多么混乱的信息。你是想像一个骑在坐骑上的得胜的君王呢，还是继续像一个怪里怪气的领袖？选哪一个？耶稣在这里释放出的是混合的信息，这都意味着什么呢？第五节的经文解释了这一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真实身份。请和我一起再看一下马太福音21:5，他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就在这儿，在这个时刻，耶稣揭示了他究竟是谁。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这里意义丰富。现在耶稣不是简单的让别人给他这个称呼，他现在要自己宣告出来。他对这个称呼坦然接受，我就是你们的王，这里没有否认。然后他又做了什么？他进了圣殿。圣殿是什么？圣殿是神的殿，对吗？耶稣到了那里说了什么？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他说我的殿，这是他的殿。然后他开始像一个主人该做的那样重新安排家具。他没有偷偷摸摸地进入耶路撒冷，他也不是被动攻击，他以他的这个身份来面对我们。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用他真正的身份和那里的人迎面相对，这才是真实的我。你或者为我戴冠冕，或者把我杀了，没有中间的地带。他或者是王，或者什么都不是，他要他们决定。但这不仅仅是他怎样进入城市，而是他怎样活。当他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你意识到了吗？这并不是说耶稣不是一位绅士，或者说耶稣不友善。即使在这里，他仍说他是温柔的，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更多。但是我们错把他的温柔和良善想成耶稣在我们应该交出生命中怎样的权柄给他这件事上是被动的。就好像耶稣可以是你的王，但是如果你还不完全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是你的一个伙伴，或是帮你忙的人，是你的支持者，需要的时候做你的后盾。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该怎样生活。但是耶稣不这样的，你或者为我戴冠冕，或者杀了我，我或者是你的王，或者对你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大胆呢？你可以想象 我今天早上走上台来，允许你们在旁边挥舞棕榈枝吗？我们立刻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邪教的。让我告诉你，第一个会从这里走开的人是谁？那就是我太太，因为她跟我住在一起，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傻瓜。但是耶稣，他读了古时关于那位真正君王的经文，然后骑行到首府，有许多人拥着他，喊道：“高高在上，何塞纳！”然后到圣殿，整个国家最被敬畏的地方，开始翻桌子，并说那是他的家。你不得不对他下一个结论：或者马太是一个受骗的疯子，在讲述一个更加巅峰的人的故事；或者他带给我们一个关于我们生命的真正君王是谁的非常挑战性的真理。称我为王，或是杀了我。如果你来到耶稣面前，我想要你成为我的安慰者，或是保惠师，或是顾问。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我可以比这些更多。我可以是你的朋友，你的保障，你的向导，我可以是更多。但是首先，你需要使我做你的王，我或者是你生命里的王，或者什么都不是。顺便说道，我相信当人们说到他们对耶稣感到沮丧或是失望时，这也是原因之一。他们希望耶稣在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的帮助，但是不愿意耶稣做他们的王。耶稣不是仅仅想被你崇拜，或者被你喜欢，或者被你相信，他想要成为你的王啊。那问题就是，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吗？你让耶稣掌管你的生命吗？这是关于耶稣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他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他知道你的感受和想法。在我们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渴望，几乎是一种权利，是一个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争取的权利。就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怎样过我的人生。当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生气；当有人认为他们对我们有权柄，我们就愤怒。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只有一个词给你：口罩。看，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有这样一个几乎不能被辨别，但却不停止松懈的想法，就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所以当我说让他成为你的王，有些人很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抵触。如果你没有这心思，或者没有感觉到这点，那你比我好很多。但是这里也是耶稣为什么如此让人惊叹，因为他说使我做你的王，给我权柄，然后他说现在把那个驴驹子牵给我。什么？任何一个骑在驴背上上战场的人都会被杀的。君王不会骑驴的，君王不是温柔的，君王骑骏马且是威武的。但是这位君王却不是，你看到他在做的了吗？他是绝地武士心灵妙法的创始者，他了解人心，他了解人的意志，他知道我们会怎样回应武力的彰显，所以他作为君王来却是温柔的。事实上，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福音的画面。记得驴是仆人骑的，对不对？那什么是罪？不是罪行，不是行为，而是原罪。原罪是那个我们早些说到在我们本性中的，是仆人把自己放在王的位置上。但那当王的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时，拯救就来临了。这就是君王耶稣的悖论。君王耶稣来坐在仆人的位置上，且把那原罪从我们里面彻底拔除。是不是很有趣？除非你是一个彻底的自恋者。 对有些人来说，这也可以是一个测试。你不会不尊重或者冷漠对待服侍你的人，是不是？也许你不需要大声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对不对？如果有某人为我们服务，做了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我们的感受会怎样？我们对那人会有好感，对吧？还会产生尊敬，同时提高信任度。我们甚至会说，既然你为我做了这事，我愿为你做件事表示感谢。你明白了吗？这就是耶稣所要的。他说，接受服侍的君王吧，那真正的王，带来真正自由的王。如果耶稣来到世上，如他们期盼的彰显其能，颠覆罗马的统治，他们就会转过头来去奴役别人。不仅如此，如果耶稣来就是为了把他们从罗马统治中解救出来，他们的罪怎么处置，或是他们的羞愧、他们的惧怕、他们的担忧，或者死亡呢？相反的，这个君王开辟了一个新的国度，一个平行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运行的能力是奉献和服侍。这有些自相矛盾。我是君王，但我不同于以前任何的君王。如果这个君王远高于天庭，却以卑微的姿态来到世上，来到你我的生命中，他会把你我转变成一个和蔼的君王。在这矛盾中，你成为贵族。耶稣的道与世上的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福音书中说，我们由于我们的软弱而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这是与你听到的任何其他人或事是相反的。其他的哲学、宗教，不论是千年之久，还是你上星期刚刚想到的，大都讲的是相同的事情。我要竭尽自身，努力改善。这一次我会更强大一些，我会通过增强自己而得救，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我可以解决难题。而耶稣说的是相反的，你不会通过增强自己而得救，你得救是因为恩典。唯一进入到恩典的途径就是自己变得软弱，你明白了吗？这样才改变我们。我们由于软弱得到恩典，是既谦卑又自信。能力只能让我们不是谦卑就是自信，它可以让你变得强势或者讨厌，也可以让你变得自卑，当你失败的时候。但恩典的矛盾性成就了两者。你在软弱中谦卑下来了吗？当然了。可是你不会认为不可救药，你会承认你的错误，你会清楚你的盲点和错处，同时你有自信。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接受了恩典，真正的认识到你的软弱，你就知道他救了你，他为你承担，他为了你而来。内心深处你知道你没有事，一切都好。不论这时处境如何，还不是恩典的全部。当你接受了恩典，你还会像一个王子一样的生活。你知道谁说的吗？保罗。他曾写信给一个早期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他写道，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变得刚强，我得救，是因为我的软弱。所以当时人们摘下棕榈树的叶子，摇动着，欢迎君王耶稣进入到城里。我们应该 也如此的欢迎它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祷告。我这一天都在自省，想一个问题：耶稣，你是我心的主吗？我总是想到，大多的时候吧，总有某些时刻。那么你呢？他是你的君王吗？主很明确地说过，他进入耶路撒冷，他大胆地宣告了。今天，他也对我们大声地宣告了他的真正的身份。我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听到他的信息，自愿放下主控权，让他登上我们生命中权柄的宝座。主啊，我们爱你。这样的祷告，奉主你自己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你若愿意可以伸出双手，我要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经历到软弱的能力和恩典的力量，愿你让出主座位给这服侍的君王，以耶稣之名，阿们。好，今天的主日敬拜就到这里，我们复活节日再会。主日平安。